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别人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最近因为我这个节目啊，常聊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话题啊，比方说像是动画啊或者是游戏啊啊，这些话题我过去节目比较有包袱没有谈啊，因为我觉得我这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节目啊，所以过去比较跟大家谈的就是写作啊、演说啊、好阅读啊，有没有？但你也知道，做节目久了啊，有些主题谈到都老掉牙了啊，所以作为这个节目的企划啊、主持人，那我自然而然啊就要去想说有一些新节目的突破。那刚好呢，其实呢，虽然在我热爱学习的外表下啊，其实我私底下是一个蛮爱玩啊、蛮爱去尝鲜的人啊，甚至呢我觉得我有点像是小孩子啦啊，所以之前节目有聊到，就是我小孩喜欢玩什么玩具，我通常都会玩的比他们更疯哦，包括像是打战斗陀螺啊。啊，或者是玩夹娃娃，我是属于很容易上瘾、欲罢不能的人，好不好？好，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哎呦，反正这个生活中玩都玩了，那我不如都把它加进来，变成我节目的素材。这个就是在做节目或是做写作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玩，因为你都不只是玩啊，你其实是在搜寻写作或是做节目的灵感来源，好不好？我们都这么样自我催眠说服自己的。好，那我发现做这一系列的节目以来哦，诶，有得到一些不同听众朋友的好评跟鼓励啊，这让我非常的振奋啊。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我们赖粉的五星留言啊，五星留言哈。那这位伙伴叫做微圈妮塔啊，微圈妮塔啊，他说老师真的很会推荐动画呢啊，比个大赞啊，他说因为听老师 Podcast 动画内容感想分享，因此呢才开始跟小女儿啊、小四女儿一起追葬送的福利连哦。这一次的这个我独自升级也非常惊艳，哎，这个就是因为听到我讲动画来着的一个听众朋友，哎，我应该都有跟大家提醒哦，葬送福利连我觉得 OK 啦，好，可以看，然后我独自升级呢要再想想啊，因为这一部比较多血腥的画面啊，其实葬送福利也有哦，也有，但它比重没有像我独自升级那么多。好，所以如果是跟小朋友看呢，自己再去评估啊，跟留意，好吧？啊，那这位伙伴说，老师的学识涵养总能提出不同的观感跟见解，看到一般人不会注意的面向，而且用浅显易懂、简单的说法来表达。因此晚间刷牙，我也会跟女儿一起听。谢谢老师的无私奉献，持续录制啊。好，非常谢谢这位伙伴哈，听出我这个用心。的确，应该说这个算我的职业病啦。就是我自己在看任何东西的时候，我都会去想，如果我要把它做成节目，我要讲什么，而不只是单纯的推荐动画啊，或者是推荐游戏，我会想要把它跟我们人生的某一些策略或是想法绑在一起 ，bundle 在一起啊，这个是我的一个习惯。好吧，可能也是以前写作练就出来的，因为你写作你不可能只是单纯的介绍他在演什么，那不用你写啊，那维基百科就可以啦，对不对？好，所以我会习惯这样做，但我也必须跟我这个听众朋友坦诚啊，大部分都是出于我主观的意见，好吧？好，我节目很少有客观，好，我也不会以客观自豪，因为我节目就是要做出我的个人风格，所以都是我比较主观的看法，那有意味着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反正我就是提供你我自己的想法啊，所以在我节目里是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好吧？受用带走，不受用留下，都没有问题的，好不好？非常谢谢这个妮塔啊，给我的鼓励跟支持，所以今天啊，妮塔啊，冲着你，为了你，好不好？啊，我决定再来讲一集动画啊，再来讲一集动画，你看又可以光明正大的聊动画哈。希望今天这一集你跟你女儿会喜欢啦哈。好，我们今天这一集一样哈， 要来聊一部我最近非常非常爱的动画，然后这部动画我爱到我甚至想要把它这个漫画每天一集不下课，别人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主要聊那个福利连意志魔力的概念，对不对？啊，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讲有没有什么启发，对我而言的启发是很重要的。就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你要意志魔力，你不要太张扬啊。虽然说，但这种东西又很微妙哦。所谓的低调，也不是叫你说都不要让人知道。像是你写作，就是为了让你某些能力让人知道。但有些东西呢，你不啊，比方说你可能有100%，但是你不见得要让人家知道你的100%，你可能释放个80%就够了。那真正关键时刻，你再释放到100%。可是我发现很多人不是，很多人他可能有100%，可是呢，他就是要让人家以为他有150%。这个就所谓的打肿脸充胖子，对不对啊？那最后啪康啊，或是最后这个被发现啊，弄巧成拙的几率就提高了嘛。好，那今天这一集我要跟大家来聊什么？我要来跟大家来聊福利连为什么那么强啊？我们先撇除，因为他已经是活了1000年以上的魔法史啊，这个命题上，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先拿掉不论。好吧，我们先来聊一个在福利连动画里面很有趣的一个细节。就你会发现啊，福利连跟他的徒弟费伦啊，他们的关系很有趣。表面上福利连是费伦的老师，但很多时候这个费伦看起来更像是福利连的妈妈。因为福利连啊，除了魔法之外，他很多事情很迷糊，对不对啊？会迷路啊。啊，会拖延呐、啊，甚至有时候会忘了他们到底要干嘛，然后跑去买一些魔法的书或者是小道具。那费伦有点像他的经纪人跟老妈啊，就是常常是要说福利连大人，你这阵子是不是买太多了呢？福利连大人，你知道我们现在正要去干什么吗？福利连大人，好了，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逗留太久了，有没有？好，这个是费伦啊，他扮演的这个角色。那你会发现其实福利连他把大部分事情都在学一些他觉得很有趣好玩的魔法，但是从费伦的角度来看，他会很纳闷的是，福利连大人，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呢？这本魔导书对你真的有帮助吗？从费伦的角度来讲，他比较是实用的啊，想要觉得魔法就是应该实用，能够战斗，能够抵御魔物。为什么福利连大人老学一些奇奇怪怪的魔法啊，什么把东西变干净的魔法啊，变出花田的魔法，他不了解，是吧？好啦，然后后来怎么样嘞？各位，后来有一次很有趣啊，最新一季的这个《葬送福利连》是一级魔法师考试，这一季非常好看啊！这一季我诚挚的推荐大家一定要看啊！其实很多这个在看那个《葬送福利连》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呀，老师，我在看这部动画的时候，前几集我看到好想睡觉哦，哦，那个节奏好慢哦。”哦，就是让你看的都很催眠。我说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看这部动画，撑过前五集，这部动画的叙事方式比较特别哦，它是会不断的去回忆，然后再跟现在结合起来，所以看这部动画要有耐心，前五集在铺陈，你只要熬过前五集，后面会越来越好看。哦，这部动画是越到后面越好看，然后那个战斗的魔法画面100分。非常精彩，好，非常精彩。然后它包含他去探讨一些情感啊，或是一些人生的那个思维角度很厉害，是我近期以来少见可以讲到这么细的一部动画啊，而且完全没有去借助外在的那种暴力血腥啊，或是情色情欲的部分来诱惑你，没有，它就是一个小清新呐。作者表他想表达的东西透过这部动画传达给你。完全不去诉诸那些声光的这个诱惑跟效果。这是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单纯用故事来吸引读者，这个是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总而言之，现在 Netflix 动画播到第二季已经播完了，就是一级魔法师考试，就是他们要去考一级魔法师这个证照。好，所以福利连跟他的徒弟好费伦一起去考，然后遇到了很多来自各路形形色色的魔法史。这一季非常好看，有很多东西可以探讨。好，一级魔法史它分成三个考试。那第一关的考试是这样，第一关的考试就是叫他们魔法史三个人组成一队，然后呢把他们放到一个森林里面去，然后叫他们每一队 都要捕到一只铁运鸟啊，铁运鸟就一只鸟。但这个铁运鸟很特别，这个铁运鸟飞行速度极快，冲力极高，警觉性极强，所以一旦你接近它，察觉到就用高速冲刺飞走啊，所以非常难抓，就是要考验魔法使他们团队组合能力还有判断能力。OK。那总而言之啦，啊，福利莲后来他怎么抓到这个铁运鸟啊？这个地方爆个小雷啊！如果你不想啊，还没看动画的啊，你就直接跳过。总而言之，福利莲后来用了一个魔法，叫做什么呢？捉鸟魔法啊，就是在一定的距离内，他只要施展这个魔法，这个鸟就会被一个隐形的绳子啊，也不能说隐形啊，在动画里是看得到的，被一个金色的绳子给绑起来。啊，这个叫做捉鸟魔法。OK， 这很有趣，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一般的魔法使谁会去学这个？谁会去学怎么捉鸟魔法？要捉鸟干什么？对吧？干嘛学捉鸟魔法？可是福利莲当时觉得有趣，就顺便给他学起来了。所以当他说他会捉鸟魔法的时候，他两个队员也很傻眼，想说：“哎，你怎么会学这个东西？”对吧？啊，这个叫捉鸟魔法。OK。然后再来另外一个点也很有趣啊，另外一个点就是到了这个一级魔法使考试的第三关，第三关呢就是最后大魔法使啊里面最强的魔法使出来啊，几乎魔法世界就是由他所创造的，他也等于是福利莲的祖师爷啊，祖师爷有他出来说什么呢？哎，今年这个考生太异常了，怎么会这么多过到第三关呢？往年都没那么多，所以他决定亲自出马，大老板亲自来面试，由他来决定。谁合格谁不合格，很好笑，我看到这边人快笑出来，就搞了半天就是老板说的算嘛，啊，亏前面的两个魔法使的考试这么的艰巨，这么有挑战性，没想到第三阶段就是老板说的算，啊，大魔法使出来，所以大魔法使呢，啊，他就问福利莲，他给福利莲面试，他问福利莲最喜欢什么魔法， OK， 就福利莲的这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他最喜欢变出花田的魔法，那你可以感受到大魔法使就很不屑啊，因为大魔法使一直觉得魔法就是一个要用来强大捍卫自己，对吧？可他一直不解为什么是由福利莲一行人最后打败了魔王，对吧？他觉得魔法他才最强存在，所以他一直很不认同福利莲的魔法观。但相对的啦，我觉得福利莲也不太认同大魔法使的这个魔法观，好吧，好，所以呢，为什么福利莲说他最喜欢是变出花田的魔法？然后这边就接到过去一段他跟勇者辛梅尔的那个小时候的初遇。当时辛梅尔啊，因为在森林中迷路了，好，福利莲出现，那看着害怕的辛梅尔，啊，他变出了一片花田。那一瞬间，哇塞，辛梅尔可谓一见钟情，对吧？好，所以后来呢，辛梅尔找福利莲组队，一方面是因为福利莲很强，二方面。也是因为小时候的那一见钟情，哇，这边这种甜甜的浪漫戏哦，我看的是非常喜欢啊。那总而言之就是福利莲，所以福利莲他创造了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就他看起来萌呆萌呆的，可是超级厉害。OK， 好，那关键来了，来，福利莲为什么那么强？福利莲为什么那么强？这个其实跟我们学习的本质有关哦。我们在看动画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这个点哦。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任何东西，我们在乎是有没有用，是吧？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啊？福利莲他在学魔法的时候，他不断问费伦说：“你当初为什么想学魔法呢？”对不对？他说：“其实学魔法最快乐、最有趣的，在于追寻魔法的过程，而不是你在想我要学什么魔法。”其实这一段在谈的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一段福利莲想谈的是。学习的重点不在于有没有用，如果你是用有没有用来决定要不要学，我跟你讲，很快你的热情就消失殆尽了。那学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学习的最重要的点在于学习过程的那个好奇心，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好奇心才决定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学得会，而且学得持久，这个才是我们的热情所在。如果你单纯只是用有没有用来学，你没有办法走得这么的长远，而且很快你那个好奇心就消磨殆尽了。好，这个是第一个点，叫做好奇心，好不好？好，再来第二个点，我想跟大家探讨有用跟没用到底是如何定义的，这很有趣啊。有些东西我们就学有用，有些东西我们学没有用，为什么？那不是你觉得算了， 你所谓的你觉得背后怎么样决定你觉得是社会给你的框架跟约束嘛，对吧？好，所以大学选填的时候，很多父母会指导小孩，老师会指导小孩要选什么嘛，对吧？通常这个指导的方向是什么？哪些是热门行业，哪些是热门科系啊？学医的啊，学法的啊，学商的啊，热门行业热门科系你就选这个吧，是不是？好，但关键来了，这个有用跟没用只是一时社会给你的框架跟约束，但是时代会不会变？会变嘛。当时代一变的时候，诶，请问一下，当初的有用是不是有可能变没那么有用？当初的没用是不是有可能突然变得炙手可热？这个是当然有可能的啊，这个是当然有可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有用跟没用你再加上一个时间的维度来看，对吧？它真的这么重要吗？可能不见得那么重要。所以你学习的目标不该是以有用跟没有用来作为一个切入，对不对？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去投入。好，这个也是一个点，好吧？好，在第三个点很有趣啊，就是在看福利人这部的时候，我就想到哈，我这个 FB 好有追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叫李伯峰老师，人称峰哥啊，好吧？好，峰哥不管是在谈股票投资啊，或者是在谈一些时事，我觉得每一次都会提出我意想不到的见解。峰哥他写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那篇文章我自己很喜欢。他说什么哈？他说这篇文章大意啊，大意大概是说，有钱人的孩子在学东西上比较有余裕，不是只是金钱上的余裕，而是怎么样了？比较有弹性，他不必因为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而学。好，所以他可以学一些他觉得有趣，但是不见得是社会定义的有用。可是呢，穷人家的孩子在学东西相对起来就非常有压力。为什么？因为父母可能资源有限，所以砸了钱让他去学东西，马上就要立竿见影看到成效。因此呢，他只要这个学东西学不好，对吧？就会被父母念，被父母骂，说我花了那么多钱给你学啊，都浪费了，你怎么学成这个样子嘞？啊，不行，是不是？所以他学东西对他而言反而是痛苦的。好，所以这边关键是什么呢？这边关键，各位，有钱人跟没钱人，这个是我们自己当父母我们可以努力的，对不对？但重点是心态。如果你是抱持我要孩子学什么就一定要马上看到成效，我自己学什么我马上就要看到成效，各位，我跟你讲，这样学习的过程对你而言压力非常大，而且你很难持久，因为你只要一看不到成效你就会想放弃，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划算的交易，把学习当作是一个交易，你没办法坚持，对不对？因为很多东西学习刚入门的时候没有那么快，它必须要一段的时间去累积去历练，跟复利效应一样，你后面才看得到它的这个成长跟回报，对吧？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棒，这个观点也提醒我们自己，好，至于有没有钱这个自己决定，但是心态上的余裕很重要。好，不管是我们鼓励孩子学东西或者自己学东西，都不要是想要用着那种一竿见影的速效来要求，因为那可能就是扼杀我们好奇心的根本。 OK， 好了，今天这一集我觉得谈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想法，好，当然这个都是出自于我自己主观的看法，好，也跟大家分享，好，从福利连好这部动画的这个角度，好，我们试着去分析为什么老学无用魔法福利连会强成这样，这因为他在学东西有余裕有弹性，所以他可以去学各式各样东西，那人家判定一没用就不学，所以当福利连学各式各样东西融会贯通之后，又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啊，更意想不到，格局更远，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福利连他强大的原因啦。好啦，今天这一集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好，那再次推荐这部好看的动画《葬送的福利莲》，尤其是第二季《一级魔法史篇》，希望大家会喜欢，永远要记住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